若是按照中文圣经的翻译，也许题目应该做心中的假神啊。但是这一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偶像，所以我们看所有英文圣经的版本都翻成 idols 或者 idol， 所以我就用心中的偶像来做今天讲到这样的一个题目。2008年，当我从职场提早退休之后，有一个心愿，就是带我的太太去看一些我觉得还不错好玩的地方，以前因着工作的缘故都不能够去，因此我们有一些时间到中国大陆去旅游。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去旅游，是我的表妹帮我安排参加在上海的一个旅行团，有一个一日之游去江苏的乌镇啊，那么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那么整个的小镇里面就有这个水经过，所谓的江南水乡。那么这个旅行团除了我们两位之外，其他的人应该都是上海的本地人或者其他外地来的一些人，而且旅行团里面似乎所有的人程度都不错。我特别记得坐在我们前面是一对夫妇，是从厦门来在高中教书的一对夫妇，他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来度蜜月的啊。那么旅行团里面还有其他的人，大部分都是所谓在上海工作的白领，所以整个那一天的旅途非常的愉快。我也觉得这些车上的人都非常好，因为我跟黄又美有的时候想讲一些话不让人知道，就用台语讲，结果前面那位这个厦门来的太太就给我回头做个鬼脸，说你们讲的我们通通都听得懂，我们是厦门人。所以我就晓得车上也不能乱讲话哈。这个整个是有许多的这个趣事，但是有一样事情让我非常的惊讶，就是到乌镇去呢，乌镇有一个道观，据说是相当的有名，然后导游就把我们带到那里去，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可以进这个道观呢，可以在里面参拜，可以抽个签，请里面的师傅给你们解释，然后他还加了一句话呢，这些所有的费用呢已经帮你们交了，都在团费里面啊。我一听呢心里很不高兴，心想说你还我20块人民币或者30块人民币，我才不要这个东西啊。但是呢也就算了，所以我们也没进去，就在外面远远的看。但是让我惊讶的是，我们全团哈30来个人，只有2个人没有进去，只有2个人没有进去拜，只有2个人没有进去抽签，只有2个人没有请那个师傅来解释。那2个人是谁？就是我跟我太太啊。其他的人，包括那个厦门来的2个老师，包括上海在一些公司里面工作的这些白领，看起来都是受过教育的人，通通跑进去，在那个。在那个我也不晓得道观里面拜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在那个跪在那个蒲团上面，然后磕头如捣蒜啊。那么我心里面一方面是觉得是很讽刺的事情啊，一个无神论教育的国家，教育了几十年啊，不是只说好像比较在没有受教育的人当中大家迷信，就是在一些知识分子当中，似乎这个迷信还是根深蒂固，并没有因着无神论的教育就拿走。那么另外这事情当然心里面也有很深刻的一个难过，因为这是我的骨肉之亲，这是我的同胞，他们需要认识真神啊。这个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流行的歌手叫做 Dylan 啊，那么他唱的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小孩都知道，他的歌词里面一句有一句话说 We got to serve somebody 啊，我们总是要崇拜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物，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神的话，我们最后就把其他的假神来当作神来敬拜，这就成为偶像崇拜的一个根源。但是如果你从这个立场来出发来看今天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应该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以色列的这些长老他们来到以西结的面前，他们有一个目的是要求问神。我们用人最一般的常理来判断的话，有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有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请问神是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应该很高兴，对不对？我们说教会的门要打开，有人进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我们欢迎还来不及。我不晓得以西结有没有招待这些人。哎呦不得了，以色列的长老现在来到我们的家里要求问神，然后赶快吩咐仆人 摆上最好的水果，摆上最好的点心。如果是靠近过年的时间，还有很多过年剩下来的点心可以招待他们，赶快进去炸一盘年糕出来，好，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可是想不到神的反应却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反应。我们不晓得以色列的长老来到先知的面前要求问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些长老到底要问的是什么，好像神根本没有兴趣被他们问，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好像神并没有说先说说看是什么问题，我喜欢回答的我就回答，我不喜欢回答的我就不回答。神怎么说呢？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的好，神不单单不对他们的问题没有兴趣，神对于他们的问题没有兴趣的原因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上帝好像完完全全的拒绝了他们。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心里面觉得有一些委屈，好像心里面觉得有一些事情要求问神，但是神在这边给我们初步的反应却是给我们英文所谓的 silent treatment， 是一个静默的一个反应，没有丝毫的回答。神不想听我们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问题的背后，神看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的心如何。如果我们的心不对的话，我们问的问题不可能是对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心不对的话，纵使我们的问题是问的问题是正确的问题，我们听不进去神所给我们正确的答案。我们的心在哪里？ Where is your heart？ 这是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严肃的事。当我们看到乌镇那些高级那些知识分子那些白领去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会说哈哈，这些人这么迷信真是可怜。但是在这里神的警告是对于那些他自己的百姓，神对于他百姓的警告是说，你不要笑那些外邦拜偶像的人，你要检查你的内心，在你的心里是否有一个别人所看不见的偶像，在你心里是不是有假神在做主。这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个难解的地方，可能就是第九节第十节里面讲到先知受迷惑说一句预言，好，然后怎么样呢？是我耶和华任凭那先知受迷惑。 好像在这里提到说，甚至假先知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迷惑百姓，他们自己也受迷惑，归根究底是出于谁？是出于谁？是出于上帝的手，是出于上帝的审判。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到底神借着这一段经文对我们要说什么样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永生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是照着你的形象造的，我们也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理当全身全心归你，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来服侍你。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借着你经上的话再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你的话是真理，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看这一段圣经，头一样事情让我们觉得稀奇的是，有一句话有一个表达的方法总共重复了三次。是哪一句话哪一个表达的方法呢？就是在第三节第四节第七节，虽然中间用的字有一些稍微的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讲到同样的信息。第三节的 这个人子啊之后，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将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他们的面前。这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偶像崇拜不只是外面所做的事情，偶像崇拜的根源是在于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心中有偶像的时候，是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把假神接在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摆在他们的面前，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所谓平行的这个讲法，英文叫 parallelism。 好，那么不单单在诗篇上有智慧书上有很多这一类的讲法，就是在先知所用的散文的写法里面也有许多这样子的讲法。那么如果我们看出这个平行的讲法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也许我试着把这一句话那么按照原来的文字的字的次序翻译出来，是这样说：这些人接待他们的假神进入他们心中，陷于罪的绊脚石摆设在他们的眼前。所以这一句话呢，可以分成两个片语。好，那么这两个片语呢，都有一个这个动词对动词。好，头一个片语的动词是接待，那么第二个片语的动词呢是什么呢？就是摆设在。那么在这个动词背后呢，有一个直接受词，有一个间接受词。头一个片语的直接的受词就是他们的假神，间接受词就是介系词之后的那个片语，进入他们的心中。那么在第二段里面呢，直接受词就是陷于罪的绊脚石，间接受词就是放在他们的眼前。好， before their eyes， 在他们的眼前。如果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个平行的句法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假神跟什么对应？跟绊脚石对应。假神跟绊脚石对应，心中跟眼前对应，接待跟放在对应。这就是一个平行的讲法。那么如果假神跟绊脚石对应，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请问绊脚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绊脚石就是使人跌倒的那些事情，我们称之为绊脚石。我们遇到一些试探，我们遇到一些引诱，我们失败了，我们跌倒了，那些试探，那些引诱，那些使我们跌倒的根源，我们就称为是绊脚石。有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有的时候我们跌倒了，我们会责怪那些让我们失败的人，我们会责怪那些引诱我们的人。圣经上也特别，主耶稣也特别这样讲到过，说那绊倒人的人是有祸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丢在深海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非常严肃的一个警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可千万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绊倒别人。但是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教导，若是我们自己被绊倒，会不会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什么？因为我们心中有偶像。那么这段圣经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若是我们心中有偶像，我们有没有抵抗试探的能力？没有。若是我们把偶像摆在心中，就好像是把绊倒人的石头摆在自己的眼前一样。好，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搬着石头砸自己的什么？砸自己的脚。啊，也许就是这一句话的一个另外一个可能的理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跌倒是必然的事。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跌倒是谁的责任？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心中有偶像。我们现在常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软弱，当我们遇到一些跌倒，我们常常把责任推给谁？推给别人，把责任推给环境， 我们在若歌酒的人都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啊。那么已经用了很多次，但是有人可能还没听过，就再讲一讲。那么有一次我罚我们家最小的一个小孩啊，你们也不要猜他是谁，有的人认识他啊。那么这个小孩从小就会讲话，有一次我罚了他之后呢，那么然后就让他面壁思过。晚上我们都有习惯跟孩子一起祷告，那天刚好是我陪他一起祷告，他就跟我说，爸爸你今天实在不该罚我啊。我说为什么不该罚我呢？你这个对着墙壁想那么久还没有想出你怎么错吗？他说我越想越觉得我没有错。我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越想越觉得我没有错。他用英文跟我讲 because that's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啊，因为是魔鬼害我做的，所以你不能够罚我啊。哎呀，我那一次领教他这一张嘴巴的厉害啊，所以他现在去读 law school 也是应该的啊。但是呢，在这段圣经很严肃地告诉我们一样事，如果我们失败，我们跌倒，在我们怪环境，在我们怪别人之前，我们要先看看我们的心到底如何。好，那么偶像是什么呢？偶像常常是我们心里面跌倒的原因。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把偶像呢接到心里。接到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上升的意思，就是上升的意思。那么我一看到这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偶像又没有翅膀怎么会飞到你的心里呢？偶像又没有脚怎么会跑到你的心里呢？偶像是一个不动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个偶像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修辞性的一个用法。那么可是上升这个字它原来动词的语态呢是怎么样呢？是一个表示因果关系的一个动词。所以这个偶像呢，所以上升到心里呢，是怎么样呢？是 cause to raise up， 是因着一些原因跑到你的心里啊。请问是谁让偶像跑到我们的心里？是我们自己啊。所以在这里用这样子的一个字眼，特别提醒我们说，是谁使假神跑到我们心中呢？不是他自己偷偷摸摸的进来，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呢？是我们自己让他进来。假神有那么大的本事可以跑到你的心中吗？不是的，是因为怎么样呢？是因为你自己让他进来。当我们心中有偶像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抵抗外在对我们的一些试探。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常常看到报纸上登一些金光党的这个故事。哎呀，我看那个故事我都会觉得说，这些人怎么那么笨呢？怎么就那么容易受骗呢？被骗的人并不是一些没有知识的人，很多时候被骗的人呢还是一些很有知识的人。那么现在金光党的故事比较少了，有很多所谓的什么很多 pyramid scheme 的这个故事，金字塔大家知道吧，对不对哈？那么金字塔的故事怎么可能有人受骗呢？最近去年还是前年，在美国最有名的金字塔的故事是什么故事？你们看不看报纸？ Rudolph怎么样？詹姆斯知道不知道？ Madoff 对不对？好，那么我在想说，那些被骗的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骗呢？好，每一年给你多少的这个利息，天下哪有那么好的这个事情？除非他关起房门来自己印钞票，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受骗呢？所以会受骗的原因是因为心里面已经怎样？已经先贪财了嘛。如果我们不贪财的话，如果我们心中没有那个贪财的偶像的话，我们会那么容易受骗吗？所以这句话就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有意的让这个贪财的意念留在我们的心中，就成为我们的偶像的话，我们受到金钱的试炼试探而跌倒，是一个一点点都不稀奇的事情。我们几乎失去了抵抗试探的能力，这就是这一句话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提醒。在这里还把两样事连在一起，就是把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眼睛连在一起。把我们的偶像放在心中，就好比把绊倒人的磐石摆在我们的这个前面。这个前面这个字 panim 原来的意思也可以翻成说摆在我们的眼睛的前面。 所以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眼睛是相通的。难怪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怎么样，也在哪里，然后底下他特别说眼睛就是身上的光，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当我们的心里有偶像，我们的眼睛就看我们想要看的东西，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所贪恋的东西，又增强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偶像的崇拜。所以在同样那一段圣经里面，耶稣就特别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十几年以前，我去一个福音受限制的地方讲这一段经文，我就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把神跟马门摆在一起呢？好，那么这个神是神，马门就是所谓的金钱，我们常常说金钱都是中性的话，为什么把神跟马门摆在一起呢？坐在底下有一个小学一年级的一个小女孩，小学一年级只有六岁，她那天刚好学校放假，她就坐在底下听我讲，她立刻举手说爷爷，因为马门成为我们心中的假神。我他听他这样的回答，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很难过。高兴的是说一个小学一年级六岁的小孩懂得这个道理真不简单，难过的是说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已经有人叫我爷爷。好，那么我提这些事情只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个教训。在这里神的话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内心。那么到底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呢？那么这一位 Brownlee 这一位旧约圣经的学者，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哈。那么在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写下这样的几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先把英文念出来然后再试着把它翻成中文。他说 In the final analysis, anything, whether good or bad, in and of itself, becomes an idol whenever it is allowed to compromise one's loyalty to God. The divided heart is an idolatrous heart. 他的意思就是说，偶像到底是什么呢？任何的事物，不管它在本质上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也许我可以加一句，甚至很多事物在本质上可能是好的，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如果我们容让它，使得它对于让我们对于神的100%的忠诚跟委身有了妥协，或者有任何的事情在我们的心中夺取了只有神所能够有的那个100%的位置，那件事情就成为偶像。底下他讲了一句很严肃的话， A divided heart is an idolatrous heart. 一个任何让我们分心的事情，一个不是对于神专一的心，就变成一个拜偶像的心。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何等的严肃。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在神的面前问神说，神啊，我的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分了我的心，以至于让我对于你100%的委身有了妥协。也许今天早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偶像在我们心中还有什么结果呢？在这段圣经又特别提醒我们说，心中的偶像是所有罪恶的这个根源。好，那么如果我们还是用这个平行的这个经文的看法来看这段经文，它看第六节，第六节他说，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愁你们一切可憎的事。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动词，对不对？动词就是离开，跟什么呢？跟转脸莫从。然后呢底下呢是这个受词，受词是什么？就是你们的偶像跟什么对应？跟一切可憎的事。如果这又是一个平行的经文，平行的讲法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心中的偶像 跟什么是相当的？跟一切可证物的事是相当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对我们是一个深刻的提醒，是不是？若说我们心里面有偶像，若说我们心里面失去对神的专一，许多我们人生里面的问题通通都会出来。若说我们心中失去对神那种专一的一个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许多的罪因此就趁虚而入。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上面有这样子非常非常严厉的话。好，那么这个话是怎么说呢？他说，当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圣经上没有说财富是万恶之根，我们还是可以说财富是中性的，甚至神可以借着基督徒的管家职分来善用这些财富，成就他的事工，扩展他的国度。但是贪财变成什么？贪财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因着心中有这样子的偶像，成为万恶之根。诗篇第十六篇有这样的一句话，这是在第一堂课的时候陈牧师给我的提醒，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比加增，他们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事情代替了那个神独一的地位，地位成为心中的偶像。我记得在大学我认识一位非常好的弟兄，我们四年都在一起。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么他一直有这样的心，觉得基督教的福音机构都一天到晚哭穷，他就心里面觉得很不甘愿。那么可是这位弟兄呢，那么也有人看出他的这个潜力啊，所以后来我就记得，特别有一次长老不是，这是教会的这个团契的辅导就找他谈，问他说，弟兄之后你毕业之后做什么啊？我想那个辅导是想 recruit 他能够成为某一种全职的这个服事，因为他非常的有恩赐，也非常的有才干，也有能力。那个弟兄就说呢，我毕业之后就准备为主赚钱啊。那么这个辅导听了这句话之后，就握着他的肩膀跟他说，弟兄啊，你知道吗，神先要的是你这个人，神还不见得要你的钱啊。那我们那时候听那个辅导讲都觉得，哎呀，你这个辅导这个脑筋实在是有一点点太古板了吧，对不对？比较不客气的话讲的就是有点弱智吧，对不对？哈，为主赚钱有什么不好呢？福音机构一天到晚哭求，我们应该有几个基督徒的企业家起来好好为主赚一点钱，好，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想法。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想法固然不错，但是我们的心到底如何呢？只有主自己才知道。我后来知道这位弟兄果然赚了钱，但是却不见得是为主赚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几乎失去了自己，有很多年的时间离开了主，一直到前段时间才回到主的面前来。也许他真的是赚了很多的钱，真的是为主赚的吗？也许他现在真的开始是为主赚钱了，可是人生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像是一个灵命上的一个空白。我为什么提这些？有的时候有一些我们甚至觉得最好的动机都需要接受圣灵的光照，都需要被检验，看我们里面到底有偶像没有。当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说，神对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呢？神对他们首先的反应，用英文讲是一个 silent treatment。 在第一章，在第十四章的第三节，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 求问吗？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几个细节是非常有意思。头一个细节是什么呢？是十四章的第一节，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我这里来，底下怎么说？坐在我面前啊！我现在解释这个圣经，不是按照纯粹的文法跟所谓历史的解释，而是读到坐这个字的时候的一些联想吧。好，你可能就把它当作应用好了。好，我一想到这个坐是很有意思的，请问坐在面前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坐啊？那么如果用我自己家的例子来讲呢，我太太如果有什么话跟我讲，问什么事情呢，她就有时候我们都是站着讲话，对不对？但是如果她有很严肃的事情要问我讲，或者要跟我算一些什么账的话呢，她会说，大端，你现在坐下来，我们好好谈一谈。我一听一坐下这个字，我就知道大事不好，这一坐呢大概要听训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对不对？好，那么而且这一坐呢恐怕一定要给他一点点交代才站得起来。好，这是一个我不知道这个解经叫做什么解经法。好，但是这个坐呢我想这个坐也不是太离谱的啊，因为呢许多的旧约圣经学者就觉得说，这个坐这个字呢就表示说他们想要一个 long conversation 啊，要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对话。我相信当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坐在以西结面前的时候，可能心里有许多的疑问，其中的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落到这个被掳的光景呢？这也许是头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可能是说，我们被掳，还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仍然住在耶路撒冷，我们被掳是不是表示说我们比他们不好呢？因此我们被掳呢？也许另外一个疑问是说，被掳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惩罚，正像在生命记的时候神早就启示给摩西了。如果这样子的话，既然我们现在被掳，既然我们现在接受了上帝的惩罚，我们的罪也受够了，请问我们的拯救什么时候来到？也许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心里面有一些苦读，神不是我们的神吗？他不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吗？我们不是他的子民吗？为什么我们今天落到一个被掳的命运，而那些掳掠我们的人，那些巴比伦人，他们比我们还更不如？我们最起码还是敬畏神的，我们可能犯了一些罪，可是我们还是你的子民，我们是敬畏神的，你现在竟然用比较不公义的人来审判我们。 God, do 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here? 你知道你到底在做的是什么吗？用我们现在人的常话来说，这些以色列的长老来在神的面前，他们对神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好，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那么求问 darash 这个字呢，可以翻成有一个要求。他们对神有一个什么要求？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常话讲，他们跟神有一个要求， let's have a town hall meeting他们要跟神来个 town hall meeting。 这像我们现在在若个教会里对不起，我不要讲若个，讲了就不太好。那么好像我们对一些事情不明白，我们有一些质疑，我们来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把我们的苦水吐一吐，好好把我们心中的苦毒恼恨，对于上帝的不满意，一股脑儿的都怎么样呢，都倾泻出来。可是上帝为什么静默不言呢？上帝的静默不言有两个很基本的原因。头一个原因是第七节告诉我们的，第七节又是一个可能的平行的语法。好，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在这里有一个平行，我们已经看得出来，就是心中的假神跟眼前陷于罪的绊脚石。心中的假神的面前是什么话呢？凡以我隔绝，以我隔绝是一个最简单的翻译的方法。好，那么比较完整的翻译是什么呢？比较完整的翻译就是离弃而不跟从我， defect and not following me， 离弃我而且不跟从我。那么这个动词跟哪一个动词相对呢？就是第七节的后面，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所以在这里以西结用这个特别的句法来告诉我们说，把假神接到心里，就好像把绊倒人的磐石摆在自己的面前。像这样子的一个人，你已经是离弃神不跟随神，现在又回过头来要求问神，这件事情是不合逻辑的，这件事情呢是扑通的，这件事情呢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好像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对以色列人一个提醒，对他们说，你还有什么理由，你还有什么地位可以来求问我呢？那么另外一个神所以寂寞的原因，可能就是在第四节。第四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有一个小字的翻译，必按他许多假神的罪怎样呢？报应他。为什么和合本的小字把它翻成报应呢？因为回答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最简单的翻译就是回应，好，就是回应。所以中文呢，这个一个翻译呢是回答，把这个回字翻译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报应，把那个应呢翻译了出来。其实最好的翻译是回应，好，回答跟报应。什么叫做回答跟报应？其实这一句话提醒我们说，神是一位有主权的神。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有的时候神沉默，有的时候神没有照着我们所问的问题来回答我们，但是神一定回应我们。神回应我们不见得是照我们心中所想的，神回应我们不见得是让我们是照着我们心里面觉得最急切的问题，神回应我们是根据他对于我们的了解，神回应我们是根据他的永恒，根据他的全知，根据他的全能，根据他是查验我们人心肺腑心肠的神，他看见我们的心如何，所以他回应我们。而在这个地方他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地方他的回应就是以静默来做回应。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大堆的问题，我们人生里面遇到一大堆的不顺利，我们甚至心中有许多的苦毒恼恨，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一个答案，我们跟神说 You owe me an answer。 神沉默不言。为什么神沉默不言呢？因为神对我们的答复就是说， It is not myself who owes you an answer, it is you who owe me an answer。 我用英文这样讲，大家，我知道，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有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求答案，其实要给答案的不是神，是谁？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心里面到底如何？这是神跟我们所要的一个答案。弟兄姐妹，神的静默，神的不回答，好像是一个危机。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在整个以西结书的背景里面，从第三章的24节到27节，神就让先知雅口，我今天没有办法继续的照这样的一个思绪继续发展下去，也许在下一次我再有机会在中文堂讲到的时候，我把这一章讲得更完全一点。神的静默，甚至静默到一个地步之后，连先知也必须静默。为什么先知也必须静默？那表示说先知没有办法再成为一个代祷者，为神的百姓来祷告。那么但是如果神一直静默的话，到底我们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呢？时间的缘故，很快的要把它讲下去。14章的3节，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14章的4节，所以，请问14章的4节的所以，那个因为从什么地方来？ 从第三节来。那么因为这个第三节怎么说呢？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所以应该怎么说呢？如果第三节说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第四节应该说所以请他们回家吧，告诉他们说抱歉，神不回答你们， by the way 今天也没有晚餐招待，对不对？是不是这是一个更合理更合逻辑的一个因为所以呢？可是在这个地方神怎么说呢？神说所以你要告诉他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告诉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所以这一位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旧约圣经的学者叫做 Block， 那么他把这个所以你要告诉他们呢，他翻成说 lecture them， lecture them， 那么用我们现在比较大家常用的这个中文可以这样说，对他们开讲，向他们开讲，或者用更俗气的话来说，好好的来怎么样来教训他们。亲爱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觉得我们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向神倾诉，神知道我们内心如何，神不是借着就着我们的问题来回答我们，但是神指出一样更重要的事，是什么事情？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到教会来听到，被这个长老教训一顿，是不是呢？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是需要神自己的话。如果神一直寂寞，如果神在第四节就对以西结这样子的说，你叫这些人回家去，今天没话，我想神寂寞的审判就是一个终局， The judgment is final， 神寂寞的审判就是一个终局。但是在神的寂寞之后，神发言了，虽然那个发言是一些审判的话，可是这个审判的话却是带来神的恩典的一个途径。因为到最后，弟兄姐妹，我们看盼望我们能够看出我们需要神的话。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有问题问神，没有得到答案，没有得到我们所想要得到的答案，这是后来牵涉到假先知的问题，我可能下一次再跟弟兄姐妹们分享。那么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们需要你的话，求你借着你的话把你自己的心意指示出来，求你借着你的话照出我们心中的隐情，照出我们心中的黑暗，除去我们心里面的假神，好让我们因着认识真理的缘故而完全得以自由。这是神在沉默之后所给以色列人的答案。神后来讲下一大堆审判的话，如果你仔细读十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所根据的信息是利未记十七节十七章到二十六章的圣洁法典，那是神跟以色列的立约所用的话。你如果看到十四节十四章的第七节里面，特别是对于以色列人的审判所用的话，使你们成为记号，使你们成为笑谈，这是在生命记里面的 covenant curse， 是一个在立约里面的一个咒诅所用的话。所以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审判是根据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如果旧约是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审判，在新约我们就称为那是神对于我们的什么？对于我们的管教。如果神管教我们，那是神的恩典。有的时候神用静默来管教我们，为的是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回头离开转脸，原文都是从一个希伯来的这个动词叫 shub， 那么这个字呢三次的用同一个动词 可是却用三次用不一样的三次用不一样的这个语态。好，所以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句话，好像神有一个心，我给你们这个静默的答案，我借着先知提醒我们我心里面最深的一个深处，我好像要审判你们，我好像要让你们遭遇到那些被掳的一些命运，你们有许多的问题，但是以色列人啊，你们有没有看见你们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们的内心，你们的心没有完全忠实于我，以至于这些审判必须临到。而我所以审判你们，是因为我们还把你当作你们是我的子民，否则我根本就不顾你们。同样的，在今天有的时候神也许给我们 silent treatment， 也许我们带着一股脑儿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好像神要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来问我，我要来问你，不是你们来检查我对不对，我要来检查你们的内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怎么样呢？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回答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神给我们回答，可是我们最需要的是神自己的话。愿意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借着圣灵光照他，解开他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该如何行。神最后审判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什么？第十一节，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一句我做他们的神，按照原文字面翻译是 and I, comma, I am。 这个 I am 就是什么呢？就是 A 业是什么意思呢？ A 业就是神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他说启示自己的名字。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底下耶和华这就启示他说，那自由的那一位 A 业，那自由的一位。所以不单单是一个 be 动词的将来式，而是神自己的名字。神自己的名字启示出神最终的心意是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是要与他的百姓亲近。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神离我们远吗？我们心中有许多的疑问，我们现在有许多的遭遇，觉得神好像没有听见吗？这岂是神原来的心意呢？他要住在我们中间，他如何能够住在我们心里呢？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除去我们在神面前的三心两意。约书亚说，今日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是你们祖宗在大河那边所服侍的神呢，是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我们的选择吗？这个不是一次的选择，这是天天的选择。我们面对许多事情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完完全全让神居所位呢？用圣经上的价值，用圣经上的世界观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决定。我知道我今天所讲的好像是把一些要求摆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这不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因为这个信息的下半部要特别讲到上帝的恩典，上帝主动所做的事情。我希望如果主允许，下一次我再根据这一段的经节跟大家分享下半段。所以回去之后不要自责太多，不要太难过，好不好？啊，你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全部的故事，我可以把我写的一个东西寄给你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再借着你圣经上的话，你所启示出来宝贵的客观的真理，对我们的心说话。圣灵解明这些话，照亮这些话，能够成为我们主观的领受，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使我们不再以别神 来代替你。当我们在愁苦当中的时候，也许我们所要问的头一个问题不是问你，而是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到底如何。当我们觉得我们离你远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头一个问题不是问你，而是问我们自己。愿你圣灵赐下够用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悔改回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挣扎当中，甚至要回到你面前都好像不可能，让我们最少可以这样向你祷告说， Lord help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 让我们有愿意的心，好让你再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思。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起立领受神的祝福。弟兄姐妹，如果有事情需要同工们为你代祷，张宏牧师跟我会在前面等大家一段时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阿们。啊